设大乘论，无着菩萨道，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设大乘论在佛法里边是属于唯识小派里边的一部重要的论，他是站在唯识的立场，介绍的佛法概论。唯识的这个教义呢，是以一切实的论为根本论。但是在唯识的理论上，设大乘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学习唯识的人需要学习设大乘论。那个我先解释，先列解释题目。这个“设”这个字，我们看那个汪洋的树上，它当总词义，总词的意思。总持一切大乘佛法，所以叫做设大乘，设大圣。就是无着菩萨，他将一切大乘佛法归纳为十大章，十种殊胜语。用这十种殊胜语统摄一切大乘佛法，所以叫做嘛，摄大乘论，叫做摄大乘。这个因此呢，他是他说的呢，以略摄广，以总摄别，其实也是一样，也就是总持的意思。这个圣这个字就是车，就是大车。这个大车的意思就是运载的意思，从某某个地方啊运到另一个地方去。在大波尔经上的说明是能动能出啊，是运载的意思，能动能出。能动能出就是运载的意思。这个能动能出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动摇你的烦恼，能断除你的烦恼，能从生死的境界里边解脱出去。这是这个大车的意思，就是能运，这个车的意思能运出去。我们呢做一般的这个善法，世间的善法，虽然也能够使令我们出离三恶道，在阴天的世界安乐一点，但是你不能出离生死苦，不能动不能出，而且从阴间的世界结束了，有可能又回到三恶道去了。所以世间的善法虽然是比恶法好一点，但是不能动不能出，究竟的来说啊，你还是在这里面转呢，所以不能动不能出。要是修学佛法的 小乘佛法也好，大乘佛法也好，能使令你出离三界，到涅槃那里去。所以是能动能除，名字为圣，名字为车。现在这里是说大圣啊，这个大圣呢，就是和小圣有不同的，不一样的，就是他能够运载你到无上菩提那里去，小乘啊只能运载你到涅槃那里去，不能到无上菩提。所以大乘是超过了小乘，所以名字为大乘。那这个大这个字啊，这个印顺大法师的这个讲义上啊说得很清楚啊，就是两种大，一个是含英大，一个是殊胜大。这个含英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乘佛法里面呢能含英小乘佛法在内啊，这龙树菩萨大智论的是这样解释。殊胜大呢就是含容了小乘，包容了小乘佛法在内啊，同时又能够超越小乘佛法啊，就是在小乘佛法之外还有不共于小乘的佛法的，这是特别啊殊胜的一部分，那叫做殊胜大。这里啊所谓大圣呢包括这两种意思，含容大殊胜大，所以叫做大圣。这个我们通常啊在从梵语翻成啊中国话嘛，叫做这个摩诃眼呢翻的大多圣啊，三个大多圣的意思啊，这个大就是总说的，多和圣呢是别说的。印顺大师的解释呢是量多指圣，所以名字为大。这个大圣佛法里边呢非常的广博啊，无量无边的，所以叫做多。里边的呀性质啊还是特别殊胜的，也非小乘所能及的，所以叫做大圣。这个大圣里边呢还有很多解释啊，我们啊在大师说大乘论里边也有讲啊，就说到这里啊。这个论呢，据说论上的解释是说，教授学徒，教授你的弟子啊，问你弟子啊说教授佛法，这就叫做论。或者是令正法久住啊，教授学徒令正法久住，这名字为论。就是合起来嘛就叫奢大乘论。这个论呢就指这一部论的这文具，它是能全显的。奢大乘是所全显的啊，能所合起来立名叫奢大乘论。无着菩萨照，这是这部论的作者啊。梵语叫做阿僧伽，中国话翻个无着。这位菩萨在印度佛教史里边呢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在这个印度佛教史啊，和我们中国佛教的文献上看呢， 对于无常佛师的说法不一样，介绍的不一样。我们中国佛教的文件上说，他现他最初的时候，他是在化地部小乘部派佛教里边呢，就是化地部出家啊，但是也有说是在一切有部里面出家的。出家以后啊，就是修行的时候先能离欲了，你应该是得初禅以上的定的境界才能离欲啊。但是以后修行的境界不相应，不相应那就要自杀。可见这位大德的性格也是这样子的。那么宾头路尊者知道了啊，就到他这来为他开示小乘佛法的空观。他修行那就相应了，相应了他不是太满意，但是这时候他有神通了啊，他就到弥勒菩萨那去，弥勒菩萨为他宣说大乘佛法的空观，于是乎他得无生法忍了，等到出地了。等到出地了，他在弥勒菩萨那里呀、住了五十年。这说来五十年是阴间的五十年。阴间的五十年呢，半年算一年，那么五十年就是25年。阴间的时间呢，在弥勒菩萨那里住了25年，学习一切大乘佛法。然后他回到阴间来呀、宣扬大乘佛法，人家不相信。于是乎他请弥勒菩萨来到阴间来宣扬佛法。这时候有人相信了，这是我们中国佛教的呀、文献上的记载。那个印度佛教史，我看见也就是有个罗罗达，是好像是藏人啊，中国的西藏的一位大德，他写的印度佛教史。后来呀、是在1949年之后啊，有个张彦木居士，他又重新这个印度佛教史、好像在抗战的时候，日本人侵略中国，在抗战的时候、有一个大学教授是什么名字，翻成了把这个藏文的印度佛教史翻成中文，翻成了汉文。那个张建木又重新翻译，我读的这个就是张建木翻译的这一本。这上面对于无着菩萨的介绍你就不一样，啊，他在上面说你也是说他在、一切有部是、化地部出家，从他家，从他家这个人的智慧很大，广学啊，世间出世间的、书，世间的书，出自于佛法的书，都是学了很多，后来就、修行。修行说是在鸡足山里面一个洞，鸡足山其实就是灵鹫山啊，在一个岩石的一个山洞里面一共修行了。修行了3年呢，也没有成就，一点成就没有，那就嘛就不耐烦了，就不住这个洞，要走了，不修行了。一出来一看呢，看见那个山上那个岩石上面有个鸟巢，那鸟巢这个鸟啊，这个早晨飞出去了，晚上回来了啊，但是它一这个鸟一落下来的时候，这个翅膀啊就碰到那个岩石了，那个岩石就被这鸟的翅膀碰的有点损坏。他从这个地方想了一想啊，哦，还是我没有成就啊，我修行没有成就啊，还是我的功夫不够，我再发心修行3年，就说不走了，又回去了。 又修行三年，修行三年还是不行，还是没成就，没成就啊，他又是就离开在那个洞上，要走。走的时候看见那个树上的那下雨啊，那个滴液，那些滴液，那个石头就被那个雨那个水滴滴的成个洞，一个小窝。哦，这个水是很软的呀，石头是很硬的，但是时间久了啊，这个石头会被水滴滴成一个小洞。哦，那看这样想，还是我的修行不够。啊，我再发心，又去修行，又修三，又修行了三年。因为三年这已经是九年了，已经是九年了。九年了，还是没有成就。没有成就啊，心里面也是很灰心的。要是离开了这个洞，又要走。这时候嘛，就看见一个人在那里呀，用那个棉花来擦这个铁。这个人就对这个吴道子说我用这个棉花擦这个铁，时间久了你就把这个铁擦成像针似的，很细很细的。同时他就拿出来一个桶子，你看我有这么多针，都是这样擦，就擦成针的。那么他这个吴道子心里一想，我这才开始我呀，时间久了我就会成功了。好，我再发心，又修行三年，因为三年还是没成就，这回算了，不修行了，就是下山了，走了。走到城市的边上啊，就看到一条狗，这个狗啊卧在那里有病了，但他走到经过他边的时候啊，这个狗就向他叫了几声，叫一声他一注意一看呢，这个狗啊生疮了，这个疮子里面生了虫子了，这个虫子在咬他。这吴超不在想啊，如果这个虫子继续咬他，这狗非死不可，我要把这个虫子拿走了，虫子也非死不可，说这怎么办呢？好，我来发心救你。他就到一个地方去啊，找一个道人，找一个道人就在自己这个大腿上呢，就是啊，切出一段肉来，有一个结是有一个洞了，就把这个想要计划想把这个虫子拿到这里，拿到自己身上这个隔去的一块肉这个地方，放在这里养这个虫子，同时嘛也救这个狗。他把自己那个肉割去一段以后，去拿虫子的时候，忽然间呢不见这狗了，也不看见有虫子，就看见弥勒菩萨来了。看见弥勒菩萨来了，那个无常菩萨就是这个时候心里面大惊啊，哎呀，我修行这么多年呢，一直在祈求我要拜见你老人家，一直都看不见的，怎么今天看见了啊？弥勒菩萨说啊，说我常常在你身边呢，来照顾你，但是你的业障太重了啊，你看不见我。今天你的业障消除了啊。那吴老菩萨当然是非常欢喜啊。但是这时候弥勒菩萨问他说，你现在啊修行这么多年呢，啊有这么大的毅力，不怕辛苦啊，你究竟要祈求什么？你想要做什么呢？吴道子说我想要弘扬大乘佛法。说好，你来捏住我这个衣服的一角啊，拿着我的衣服的一角。他手一捏住这个衣角的时候，忽然间你到了斗在天上去了，斗在那边去了。一在那里住了，就是刚才说的，住了人间的年时间是25年，在那里跟弥勒菩萨学习了25年的大乘佛法。这个他一见弥勒菩萨的时候，就是为了救这个狗啊，一见弥勒菩萨的时候，得了法流三昧， 那叫法流三昧。就是得出欢喜力量，他继续跟弥勒菩萨学习佛法修行了，得到进步到第三地啊，出欢喜力，二地垢地，三八个啊，三贤慧地，以及喜地，二地垢地，三八光地，那么进步到第三地，然后他就又回到人间弘扬佛法，非常殊胜。其中呢，是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在一个地乡村里面呢，讲说佛法的时候啊，有一个另外一个地区的有军队啊，就到这里来。到这里来的时候啊，无着菩萨对这个听众说啊，说我们不要动，我们就是啊，宁静而住，那个意思就是入定的意思啊。所以呢，那些人那些军队就向他们这些这个法会的人射箭呢，射不到，怎么射也射不到。后来拿这个刀啊去砍这个呀、啊，无着菩萨也砍。那个刀又片片断啊，那么因此呢，那些军队的人对他也是身体信心，这样子。那么这是这是印度佛教史啊对无着菩萨的这么一段的介绍。这无着菩萨在我们中国文献上的记载呢，是佛灭度后900年的时代出现在印度，900年啊，900年呢，只是说一个大概的时间，就是佛灭度以后的800多年的时候，这801年到900年之间，这个据印顺拉法师啊去考证，他是在336年。到405年啊，这个西元啊，这个336至405，就是无着菩萨活了70岁，但是印度佛教史上说他的年岁是很大的，大概90多岁、100多岁这样。那印顺拉法师考证，那么336到405是70年吧？是70年。那么那个世亲菩萨，世亲菩萨是361440，这都是印顺法师、印顺老法师的考证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是343413，这样子呢，他鸠摩罗什法师是在无着菩萨、世亲菩萨之间。似乎是比世亲菩萨还大几岁，就是343年那么出世，世亲菩萨是361，还是大几岁。这个在我们的藏经上有个发菩提心论，是天亲菩萨做的，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这边啊，这个是世亲菩萨，在这个印度佛教史上看呢，世亲菩萨的法缘也特别兴盛，特别的兴盛啊。所以这个鸠摩罗什法师，我看那罗什法师的传呢，他没有到，他只到过基宾，印度基宾，其他的地方他没去过，但是他能够啊。得到他的著作拿到中国来啊，翻译啊。这个在印度佛教史上啊，说到这个无着菩萨和世亲菩萨的关系呢，就是他们是兄弟，同一个父母啊。这个无着菩萨是哥哥，世亲菩萨是弟弟啊。
这个世亲菩萨知道他哥哥是在大乘佛教里面的，常有时候讥笑他哥哥，就是他世亲菩萨是小乘佛教徒啊，也是在一切有部里面出家啊，是这个人的智慧非常高啊，但是不相信大乘佛法，就讥笑他哥哥。到这个时期的时候呢，这个无着菩萨就派人请他的弟弟来。弟弟来的这个时候呢，无着菩萨预先呢准备了一下，就是另一个比丘啊念这个无尽慧经，无尽慧经。无尽慧经，但在我们啊，我们汉文的藏经里面有一个无尽意菩萨经，就是这部经。另外派一个比丘呢念这个十地经，就是华严经的十地品，把这个经呢把它背下来，背下来就是这个世亲菩萨来的时候啊，就是一个比丘啊是。晚间给就帮他给他背这个无尽慧经，到第二天早晨呢就背这个十地品，背这个十地经，这就这样安排。安排了的时候，安排好了，这事情不是来了的时候呢，我们就这样做，这样做，但见面的时候，见面的时候，这上文上没有那么多说哈。就是没有提到和哥哥见面说什么话，就是见着他听着地球念的无尽慧经，听完了的时候，哦，这大乘佛法在因果的因上面看也不错嘛。那么等到第二天早晨呢，就听着地球念十地品经，哦，大乘佛法的果也很好啊，啊，那么因果这个大乘因果的佛法这样微妙啊。哎呀，我以前常常办回大乘佛法，我有罪。他就对这两个弟兄说，两个弟兄说，我有证明，我以前办回过这样的无上甚深的微妙法，我有罪，我怎么办？我说我把我的舌头割掉他吧。这两个弟兄说，你割掉一千个舌头也不能灭罪。你去请问呢，这个无着菩萨他有灭罪的方法。他说来拜见这个哥哥。再见就是哥哥说，你先用舌头忏悔佛法，你现在用舌头赞叹佛法，你罪就灭了吗？由此微小向大，是这样啊。那么这个印度佛教史上呢是这样说，在我们中国佛教上看，只是说到嘛，就是没有说，没有提到这件事啊，只是说把这个说大乘论呢，就是交给这个世亲菩萨，让他做住持弘扬大乘，这是这个世亲菩萨舍小降大的这一段的因缘，在我们中国的世亲菩萨传，真谛三藏翻译的，真谛三藏翻译的世亲菩萨传，那上面说呢，说无着菩萨入灭以后，世亲菩萨大弘佛法，是这么说，说到这里。等到《大唐西域记》上说的这一段那一段因缘呢，又和这里相反。就是《大唐西域记》说是啊，无着菩萨、世亲菩萨，另外还有一个四十九个菩萨啊，他们三个都是兄弟三位，在一起的时候啊，就两商商议，商议说是将来谁先呢故世了的时候，到弥勒菩萨愿生都在内院去了，生到那里以后你就回来报去报告消息。大家这么邀定这件事啊，邀定好了以后，原来四十九也叫做九四十，他先故事了， 不十年以后，我三年也没有回来报告消息。在那个消息啊，其他不同思想的人说，他一定是流转到恶趣去了，回不来了，所以不能报告消息，是这么讲。过来以后呢，世亲菩萨又往生了，往生了啊，好像六个月以后，到六个月都没有回来报告消息。六个月以后啊，这一天夜间放大光明啊，那么就来拜见无着菩萨。那么那无着菩萨就问他啊，那你现在叫什么名字啊？
登道啊，都在内院的时候，弥勒菩萨就称我为广慧菩萨。就是你到那里的这么久才回来呢？我到那里呀、啊，只是姚弥勒不是三掌，我就回来了。之前我没有在那里耽搁呀。所以说呢，这个师姐到哪去了都没有消息呢。他说我在围绕宣扬啊弥勒不是的时候，我看见师姐在外院，就是都在天呐，有内院外院之分，内院就是弥勒不是的住地，那是圣人的地方，外院就是凡夫天的地方。所以说我在看这个觉师师也在外院享受天福的，他没有时间来报告消息了。你说的这是在大唐西记上有这一段记载。这样说呢，无着菩萨是最后圆寂啊，四十角和四亲不是先圆寂，但是在这个《四亲不是传》上看呢，是无着菩萨先往生，四亲不是后往生。那么这里面有，不过这算是一个故事，而那个故事是宣奘法师讲的，《大唐西记》是他讲的。这个《十大乘论》呢，是无着菩萨造。据这个印顺上法师的考证，欲切师的论呢在先，欲切师论在先呢，我们中国宣奘法师翻译过来以后，那上面当然说弥勒不是说啊，但是在西藏的佛教里边呢，说欲切师的论是无着菩萨造的。我们看那个印顺老法师的讲义就会知道哈，印顺老法师的推测呢，应该说啊，欲切师的论的本地分是弥勒菩萨说，抉择一份应该是无着菩萨造，应该是这样说比较合道理啊，这是他的推测。那么呢，欲切师的论在先，摄大乘论是在后。那么另外有一本书就是啊，也是无着菩萨造啊，就是庄严大乘经论。庄严大乘经论，但是现在藏经里的本子是大乘庄严经论。但是这个随意啊，窥基法师说呢，应该把庄严放在前面，庄严大乘经论，这个名字应该是这样。这一部啊，也说是无着菩萨造。但是这个窥基法师说呢，这个庄严大乘经论的颂是弥勒菩萨说，那个长行的文解释这个颂文是四亲菩萨造。但是现在这个藏经里的本子是无着菩萨造，这个说法也不一致哈。这个印顺老法师推测呢，大乘庄严经论是在摄大乘论之先的，先。摄大乘论是在庄严大乘经论之后的，他是从这里边的内容来推测，应该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摄大乘论对于文思的这个教理到这里是圆满的，成立了，也这样说法。这个无着菩萨造，唐三藏法师宣奘奉诏译。这个十大乘论在我们中国呀有四个译本，第一个是佛陀善多原位 佛陀善作这位梵僧啊，翻译是在少林寺翻译的《万历说大乘论》，他只翻一个正文，就《说大乘论》本，没有翻译这个四亲识、四亲菩萨识、无性菩萨识，他都没有翻译。这是一个本子。第二个本子就是啊，陈真谛啊，南北朝那个南朝的陈真谛三藏啊，他也翻译《说大乘论》。第三个是隋，在隋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叫达摩基多，一个翻身，他也翻译了这个《说大乘论》，这是第三个本子。第四个就是宣奘法师，他翻的四个。这个四个本子里边呢，当然是宣奘法师翻的好，我们读起来呀、啊、是不顺一点。至于这个参考书呢，我们现在从藏经上看，只有这个四亲菩萨识，有无性菩萨识，这藏经里头有这两个解释。这两个解释，四亲菩萨识啊，有三种啊。所以我们达摩基多他有个翻译。陈真谛三藏有个翻译，有个译文，就是再就是宣奘法师翻的译文，这是有三种译文。无性菩萨识只有宣奘法师翻的译文，其他的也没有翻译，所以从印度翻译过来的参考书只有这两种。在我们中国呢，古代的时候也有一些也有注解的，但是现在都不看见了。我们现在看见就是近代的呀，一个印顺老师一个讲义，刚才王安阳有个树，另外这个也是南药是衡山有一个新车法师就是在台湾的那个以前有道安法师的法师，南药有一个祝圣寺，他那里办个佛学院，就新车法师那里的一个老师讲师，他有一个随录《说大乘论随录》，但是这个书我是有，但是很简略啊，不是那么多，解释的不多。另外有个华严宗的有一位叫中密，这中密是什么法师啊？中密他有一个注解，他有注解啊，他只是就是参考了这个无性菩萨识、四心菩萨识，也解释的也不是没有什么发挥。现在有发挥的就是一个印顺老法师的讲记加汪安阳的这一个，这两个本子啊，我感觉各有所长。啊，都是我们应该去参考的。我也就这么多参考书，另外我也没有了。这是啊，至于三藏法师玄奘方照义，其他的也不解释了。我们看看玄奘法师传就好了啊，不说了。另外啊，这个太虚大师啊，他的《说大乘论》，他第一章所之一这一章呢，也有一点解释。太虚大师也有，在这个海沙英文库里面有。另外就是欧阳靖吾啊，他有简单的《说大乘论》大意，也有一点解释。不过这个流通本不多。阿毗达摩大乘经中婆伽梵前已能善入大乘菩萨为显大圣体大故说，这个每一部经每一部论在我们学习的时候，当然先应该介绍这一部经或者这一部论的大意啊，
可是这一部论呢，它本身呢，在第一段里边呢就介绍了，就已经说了它的大意，所以我们不必再多说啊。这个经论呢，讲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在古德的注解里面都是有分科的这件事。分科这件事啊，说起来倒是很重要，因为你从科上就可以看出来呀，这部论的大意了，它的纲要就看出来了，所以这个科倒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现在呀，就是还是用印顺老法师的科好了啊，我们在那上可以看出来。那么他是一共，印顺老法师一共是分四大章，分四章啊。第一章是叙说，你们每一人都有这个啊，都有讲记哈。第一章是叙说啊，那么就是经论一般都是有叙分、正中分、流通分，这个叙说也就等于这个叙分啊，先说它的大意的意思。那么第一节啊，第一章有叙说，叙说里边呢有第一节，第一节是说的什么呢？成立大圣是佛说，成立大圣是佛说的啊。这一章这一节里面有第一项嘛，叫做略标啊，略标大乘是佛说的意思啊，略标。这个我们初来到佛教呢，但是现在呀，这个交通方便啊，各地方佛教徒啊，不管是出家的佛教徒、在家佛教徒，常常有机会学习佛法，也就会听到这句话：“大乘非佛说。”常会听见这句话啊。那么初来到佛教的人呢，听见这句话呀、啊，我别人心情怎么说，我怎么想，我不知道。我自己最初听见这句话，我感觉非常的别扭，非常的不舒服啊！“大乘非佛说。”很不舒服，但是可是因为自己的对于佛法的知识有限呢，也不是就不明白怎么叫做大乘非佛说呢，不是太明白。后来逐渐的多学习啊，心里面就平静下来，大乘是佛说还是应该这么说才对。但是从这个我们读物这个说大乘论的正文呢，就会感觉到啊，这个大乘非佛说、大乘是佛说这个问题啊，是个老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久已有之啊，古已有之啊，不是现在才有的。所以这回这个印顺老法师把它变成这一节的题目啊，成立大乘是佛说。阿毗达摩大乘经中婆伽梵，这一行多文呢、啊，是说什么呢？是说这无着菩萨他先说出来呀、啊，他照说大乘论的目的。他照这部论的想法，我为什么要照这部论，先说出这个理由来啊，说出这个目标啊。阿毗达摩大乘经中婆伽梵啊，这一句话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照这部论的根据什么来照这部论？他根据阿毗达摩大乘经，或者加上一个舍大乘品，这个阿毗达摩大乘经啊没有翻译过来，没有翻译到我们中国来，没我们中国的藏经里面也没有这部经。这是这部经的名字啊，根据这部经还加上婆伽梵就是世尊啊，根据佛说的，根据这部经而照这部论的。这就是不是说我自己也妄想照这部论，不是。这是根据佛说经啊，跟说的照着不论的。这个阿毗达摩 是这个印度话啊，翻到中国话翻个对方，翻个对方啊。翻中国话翻个主要的翻译就是翻个对方。这个对法怎么解释呢？对着相也，就是我面向，我面向你，就是对，面向的意思。那么面向也就是取向啊，对象、面向、取向，取向什么呢？就是你向什么地方去呢？就是对象涅槃那里去，向涅槃那里去，那么叫做对法。这表示啊，这部书的作用，你学习它，你向它学习修行，可以得涅槃，可以得到佛的境界，道啊，这些圣人的境界，就是转凡成圣了。这是说明这部经、这部书的作用，对吧？这个术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术啊，我们查查字典，这个术字，术字这术也有一个分。